第四十五集，
宝山在长久的沉默之后，忽然说起了我们年少时在院子里看父亲养的猎狗打架，他们向后退，僵持在那，那是为了更凶猛地朝前扑。他说，眼下的中日关系就是这两条狗，一旦战争全面爆发，只要守住乌油江的这道口子，哪怕秀州城沦陷，上游照样可以运输与航运，山坳里的军工厂照样可以生产。我想他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提醒我，再漂亮的家园都会在战争中成为废墟。我冷冷地说，你不当亲日派了，你不帮汪院长搞中日谅解运动了。望着苍茫暮色中的滔滔江水，宝山的眼神中古怪而无助，他答非所问地说，当政治手段用尽，剩下的就只有军事了。自从国民政府改组之后，在对日态度上忽然变得强硬，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与得意，事实证明我还是有先见之明。特别是宝山的政治后台在中央党部礼堂外遇刺，被送往法国治疗之后，让我一度认为他的省主席之路也该走到头了。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最先倒霉的人竟然是我。春天的江南乍暖还寒，到处雾蒙蒙湿漉漉的，我奉命前往南京述职，刚下飞机就被接去了张静江在汤山的别墅。我问陪同的军委会参谋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委员长是要在这里见我吗？汤山的温泉啊，天下闻名，对皮肤病和关节炎都有疗效，孙长官要不先泡个澡吧。我当场就想给他一个耳光，军委会里一个小小的参谋都敢对我答非所问，但我忍住，我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同寻常。摘下了手上戴的金表说，初次见面就当个见面礼吧。属下不敢，你又不是我的属下，全当朋友间的馈赠，留个纪念。参谋一愣，慌忙立正与敬礼。我把金表塞到他手里，参谋双手把金表往桌上一放，又啪的立正与敬礼说，革命军人不敢私受长官馈赠。中书的参谋就是不一样啊。那带我去泡澡吧。我悻悻地带回手表，此后的几天一直有自称是我的至交故友来拜访，这帮人大多是我的同行与同僚，有几个还曾经是战场上交过锋的对手，都是些嘴里能够吐出糖来，腰后面能够掏出刀子来的家伙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在这么庞杂的一个国民政府里面，我竟然连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都没有。一下子我也豁出去了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，诸位就别跟我打哈哈了啊！什么人让你们带了什么话，不妨跟我直说，大不了我孙宝坤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嘛。啊，那帮人慌忙的拱手的拱手，摇头的摇头，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声称，没有人让他们带什么话，就是来看看我，叙叙旧。那好吧，我请诸位泡澡去。哎，我们在澡堂子里坦诚相见，诸位呢就可以有话直说了啊。那天晚饭后，我让副官去把派来别墅里的听差叫到跟前，笑呵呵地问他，我不是被软禁了吧？长官说笑了，长官这是在休养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那 今晚我请你们几个去城里跳跳舞去。听差说，他这就打电话去城里调车过来。可是快等到半夜，他才跑来报告说，今晚卫戍司令部调防，进城的路上都实行了宵禁。卫戍部队还有调防的，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是头一次听说。第二天我又让他去调车，进城陪我一块听戏去。等了半天，他进来报告说，车在路上抛锚，现在拉去修理。我看你是在复兴社干的吧，你不妨告诉刘建群，你们复兴社呀穷的就剩一辆车了。那他还当什么狗屁的书记长啊。第三天，我终于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我的消息，说因为身体原因，我再三请辞军长之职，后经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再劝说与挽留，并充分考虑到我对国民革命的贡献，特改任为军事参谋院的中将参议。放下报纸，我总算明白唱的是哪出戏了，又把那名听差叫进来问他，接着你们该干什么了？是不是该把我就地做掉了呀？长官说笑，孙长官真会说笑。听差咧着嘴笑得就像是在哭。我一拍桌子大声地说，那你他妈的还不让我去见委员长？委员长当然是没空见我，他日理万机，现在还兼着行政院的院长。我意外见到的人竟然是我的母亲。几天后，他风尘仆仆地带来了蒋委员长手书的四个大字，宁静致远，还带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。你去见他了？
这种时候蒋先生怎么会见我呢？这是蒋夫人让我代为转交你的。
他算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让我读书还是让我出家呀？
别说气话了，你要先给蒋先生面子，他才会给你台阶下。
我这台阶儿啊，就剩肩膀上这两颗星了，我还能下到哪儿去？
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
是你不明白，人家这是在跟我秋后算账。
别人家人家的，对领袖要尊重。你眼睛里可以没有我这个当妈的，可至少得有你自己啊。
妈，看来你是来替领袖当说客的。
我是不想看你在这里泡一辈子的澡。蒋先生送你四个字，宁静致远，你的私塾先生也来电给你带了两句诗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
呵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在澡堂子里看云起吧。母亲起身打开桌上的书匣，从那套曾文正公文集里取出几页纸交到我手里。那是一份以我的口气写的辞呈。我瞪着我的母亲，
签吧，签了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他在中央日报登了还不够吗？啊，非要在扇了我一个耳光之后还让我捂着嘴巴说打得好是吗？
这就是蒋先生要的面子，也是你的退路。
我的脾气一下子也上来，几把就把那份辞呈撕得粉碎。索性让他枪毙我好，我倒要看看他用什么罪名毙了我。母亲叹了口气，走过去拉开门之后叫了声胡全，反身坐回沙发里，看着躬身进门的总管，他说，
那你带孙长官走一趟吧。
胡前驱车带我去的地方是陆军第一监狱。我在一间问讯室里见到左家骥时， 我的这个参谋长仍然穿着笔挺的将官制服，只是领章与番号章都已经摘除。我瞪着他，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最后只能问了句废话：“
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这还用问吗？他们要搞你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你安一顶通共的帽子。